谢主，让我们今天一起在这里聚会。我相信你来到我们当中，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，因为其实我们可以快快乐乐的去玩，不一定需要来这里花这个时间，对不对？但是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是被上帝从这世界当中分别出来的一群人，然后这群人是要训练来当精兵，上帝要训练一群人，一个军队，上帝要呼召从世界当中呼召少数的人来影响大部分的人，他要呼召人来成为他的军队，来改变这个世界，向世人宣告什么是神的国。所以你就是被选上的，你今天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是你吸引我们来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拯救我不是偶然，你拯救我们是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恢复你当初创造我们的样子，就是要恢复你要托付给我们的使命。主啊，让我们在地上活，却是与别人活得不一样，乃是要按着你的真理而活出来，向世人见证确实是有一个神的国要在地上成就。主啊，将来这一群百姓要改变这个世界，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位，我们把自己交给你，求你开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真知道你，真认识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马太福音第四章一节到十一节，同时这段经文也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一节到十三节，但我今天主要是讲马太福音。耶稣受洗完的时候被圣灵充满，神的灵仿佛像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，在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们每个人受洗的时候都被圣灵充满，被神说你是我所爱的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灵继续工作，到了第四章一节说，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。好，这里来到旷野了，有旷野，地点是旷野，然后有谁？有耶稣，有圣灵，还有魔鬼。啊，这也是我们活在这地上的写照。耶稣不吃东西，禁食。路加福音说没有，他没有吃什么。在马太福音说他是禁食。四十天后他就饿了，当然饿啊，对不对？第三节说，那试探人的就跑到他前面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第四节说，耶稣回答他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然后这个第一个试探就结束了。第五节说，魔鬼就带他进入第二个试探。魔鬼要试探耶稣什么？来证明你若是神的儿子。成为神的儿子要将石头变成食物吗？各位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基督徒以后，是不是要会一个能力，就是把不能吃的变成可以吃的？不晓得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怎么想。我开拓第一个花园的时候，那真的是一个荒原。什么叫荒原？你知道我从那个花园里面拿出多少石头吗？100桶，就是那个油漆桶子，100桶，我一个人把它挖出来，所有的石头捡出来。如果我不捡的话，花园不会形成。如果我不捡起来的话，植物种下去，那个根长不了，因为没有泥土，只有石头，所以花就开不好。所以我一定要把石头捡出来。各位，如果成为基督徒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的话，我就有钱了。 我不用每天去那个哀考粉，我不用去超市买食物，我就等着把它变，把那100桶的石头变成食物，每天变一桶就够了。可是这里真的是这样吗？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耶稣却回答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各位，这是个什么试探？试探是什么？石头变面包为什么是试探呢？我肚子饿了，我渴了，那是正常的需要，吃东西或者有性的需要，那是正常的，这是我们生活所需的，这是我们一般的生活所需。可是为什么在魔鬼的手中竟然变成了一个试探？什么叫试探？试探是罪的引诱。变这个字是一个能力，试探是什么？就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，个人的需要，石头变面包就是一个能力的试探。耶稣刚受洗，刚被圣灵充满，刚刚禁食40天，40天不吃东西，你们说饿不饿？饿哈，正常哦，正常哦，或者是40天了已经对饿没有感觉了，一餐没吃东西还可以。我知道各位很多人早餐是不吃的，那我这个做妈的不能让你早上不吃。其实早餐是最重要的，最好是早餐有肉，晚餐没肉，这是最健康的。从营养师的角度来看，从身体健康来看，早餐是最，就你吸收能力最强。一餐没吃，你大概不会觉得饿，你只会来教会。哎，以前我常常碰到学生是早餐没吃，中午也没吃，然后他就等着那个点心，所以点心出来的时候一下就不见了。那如果你是青少年，我跟你讲，那个早餐吃了，午餐吃了，还是饿啊。那个点心一出来还是要吃，一餐不吃可能不会觉得饿，有的人会觉得饿，但是一天不吃的话恐怕是真的饿，40天那是真的饿。好，圣灵充满可以支持多久？一天吗？3天吗？哎，我们生活营的时候有追求一下圣灵充满，你们下来支持多久啊？一天还是3天？通常你去参加营会，下山一下就一下山就忘记了。我们不一定是去山上啊，但是你参加营会，我们叫做属灵的山上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在那里，你知道讲员讲的，弟兄姊妹唱的，然后弟兄姊妹问安谈话的内容，都会让你的灵命被挤在那里高峰。可是下山以后恢复原样，然后下一次报名的时候不知道要不要再报名。我跟你讲要强心针一定要打，我们马上就会有造就营。我鼓励你们真的要报名，要去跟一群基督徒在一起，要去听神的话。就是所谓的造就营，所谓的退休会，所谓的生活营，就是你从世界离开，分别出来到一个地方，然后你专心听一个很有深度的讲员，很被神使用的讲员，他来教导你圣经，然后一群弟兄姊妹大家一起敬拜。你经历过300人一起敬拜的感觉吗？你可能没有办法经历10000人的敬拜，但是你可以试试看，先从300人的聚会开始敬拜，你会感觉如在天上。我跟你讲，真的。那我们分别出来那段时间聚会回来，纵然你只有维持3天，或维持1个礼拜，或者1个月，或者3个月，那还是好的。我们是很软弱，但是我们因为我们软弱，我们就需要参加教会聚会。 圣灵充满是一次性的，弟兄姊妹，也就是说当我受洗的时候，圣灵充满我，圣灵就永远不会离开你，有就有了。但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要过的生活是满有圣灵的生活，也就是说圣灵充满跟满有圣灵是不同的字，是不同的状态。圣灵充满是一次性的，当你被圣灵充满以后，圣灵就住在你里面，他不会离开。但是满有圣灵就是随时被圣灵管理的生命，叫做满有圣灵。我们要过的是满有圣灵的生命，也就是说随时被圣灵管理的生命。这里耶稣就在向我们展示，他面对三个试探的时候，什么叫做满有圣灵，随时被圣灵管理的生活方式。第三节，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耶稣回答他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。讲完这段讲到以后，你应该这几节经文都要会背，因为我会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直到你会背。我们可以猜得到，魔鬼绝对不是要耶稣变个石头来吃而已，没有那么简单。那试探人的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吧，你若不行，成为基督徒有什么用呢？耶稣教我们满有圣灵被圣灵管理的生命是这样的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记得这是一个秘诀。魔鬼说，你变啊，你变啊，你解决问题啊，改变吧，你有能力，你成为基督徒吗？你已经成为基督徒了，你就变啊，你应该有能力。但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。魔鬼，你跟我谈变的能力，我跟你谈活命的问题。魔鬼挑战你的能力，耶稣说，神关心你的肚子饿的问题，更关心你的心灵。所以耶稣回答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为什么耶稣的回答可以解决能力的试探？耶稣将我们由自己的需要转向人们的需要。魔鬼说，你现在肚子饿，你饿，你变了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做什么吧。但是耶稣把问题转过来了，人活着，所有世界的人，不是我活着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我们也是要吃东西的，但是不是单靠食物。世界的声音是什么？我们这世界的声音是什么？我们可以照顾自己耶，我们不需要上帝耶，我们不需要教会。哎，你是教会的人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可以控制自己，即或不然，我们会尽力控制自己。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问题不在于要不要，不在于你要不要过好更好的生活，更好的生命，问题在于你能不能。能力的问题到底在哪里？到底是什么能力？请注意，如果主耶稣按照撒旦的意思走，果真让石头变成食物，耶稣可不可以？耶稣有没有这个能力？当然有。可是问题是，如果耶稣这么做，魔鬼能不能因此认耶稣是神的儿子？撒旦不见得能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。为什么？因为能不能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必须要神来启示，必须要神来启示，神让魔鬼知道，他才能认识他。历世历代以来，行过神迹的先知太多了， 因此就算石头变食物，撒旦也不一定能够认耶稣就是神的儿子。在这里说，字面上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食物。撒旦所要求的是一个石头变成食物的问题，但是你从耶稣的回答，各位你要注意，从耶稣的回答你就能了解到撒旦心里到底在想什么。耶稣回答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撒旦不是在单单问到石头变成食物的问题，他乃是在告诉耶稣说，我是掌死权的。他真正想问的是活不活命的问题，因为耶稣的回答他根本没有提到饼的问题，也没有提到石头的问题，也没有提到变的问题。实际上撒旦根本不是在讲这些，撒旦是掌死权的，他是在问生命的问题。因为主耶稣的回答不是活命的，因为主耶稣的回答是活命的问题，所以耶稣立刻切入中心，告诉他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撒旦问的意思是，耶稣，你现在饿了，40天没吃吗？你要活吗？那你就叫石头变成食物，因为你已经饿了。饿的下一步就是活命不活命的问题。所以如果你要活着，你就要听我的话。注意啊，你要活着，你就要听他的话，你一定要让石头变食物。这个时候耶稣就说，对不起啊，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而我们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耶稣这句话很厉害的，如果照撒旦的意思，你要活，你必须叫石头变成食物，主耶稣却说，受造之物的存活不是靠食物，而是靠神口中的一切话。简单的说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活下去，是在于神的手中，是在于神的口中所出的话。弟兄姊妹，这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面对这世界的需要，老实讲，我们没有能力。我们面对的政治体系，不管它是好或不好，有没有走样，我们没有能力，我们无能为力。有很多的人莫名其妙病了，老实讲，我们没有病过，我们安慰不了他，我们也救不了他。这世界上的人，今天他对心理医生、对医生、对律师、对老师的信任超过基督徒，超过圣经，超过牧师，比牧师还高，比律师还高，比老师还高啊！这世界的人对于什么师什么师都很看重，我们没有办法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越来越少人想成为神职人员，越来越多人觉得代职侍奉比较有说服力，知道吗？很多，真的，你是不是听见这个世界在呐喊？什么呐喊的声音？寂寞、疏离、友情关系淡薄，谁来爱我？谁来关心我？谁愿意接纳我？当我控制不了自己想哭的时候，谁肯陪伴我？你听见这些声音吗？谁来扶持我，使我感觉到我有归属？我们都是离乡背景的人，是不是？我们在柏林的，在座的各位，我们都是离乡背景的人。也许家庭还好，知道两个人都软弱的时候，跌倒的时候，头撞床还会起来，所以家庭还好。同时两个人软弱还可以起来，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是孤孤单单一个人在这里。越来越多人受着道德灵性的残缺，他们很受苦， 他们不知道到哪里去求助，到哪里去医治。如果配偶没有信主，更孤单。把石头变成食物吗？你能吗？现在新的基督徒领袖观就是什么？就是说自己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办法，只有神，神的话有办法。我们传道人是在告诉你们，你来我们这里，对不起，我也没有办法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带着你，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，因为神有办法。所以你不要说，哎呀，我什么什么时候让师母来安慰我，对不起，不是我安慰你，是那位圣灵在安慰你。你不要说，哎呀，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人生抉择的时候，牧师讲的一句话感动我，我非常感谢李牧师，对不起，不是李牧师帮助你，是神的话帮助你。我们活着是靠神的话，这样你懂了吗？传道人没有比较高尚，传道人没有比较圣洁，传道人也是俯伏在神的权柄之上。我们都是因为神的话而活了，我只是一个有饭吃的乞丐，然后我告诉你哪里有饭吃。对不起，事实是这样，因为我也需要主耶稣救我，洁净我，我更需要，而且我还更紧张。我在这台上说不好做不好，审判我的是神，不是你们。今天一样，在前面服侍的人也一样，你的服侍情况是怎么样，审判你的不是我，不是牧师，不是教会的同工，是神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是祭司，只要上台的带领大家的，只要在小组查经班，在团契带查经的，你就是祭司，你是把人领到神面前。所以如果你领坏了，哦，不要说领坏了，有点缺陷，不是你的错。我们要走的是一个团队，我们是与圣灵同工，我们是把人领到神面前去支取恩典，要颂扬，要赞美，要感谢的是神，神的话语。我们都会错，我们都会犯错。好，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教会？我们要建立一个可以提供神的话，让人活，让人得着神的爱的教会，甚至因为神的爱可以让人给人爱，可以让人有爱，可以给出去。我们要建立的教会是让人的生命得饱足的教会，是因着神的话，不是因着人。你知道俱乐部是因着人，可是教会不是。教会给人得饱足是因为神的话，是因为神的救恩。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走俱乐部的路线。你知道俱乐部是什么？哎呀，来这里啊，你好我也好啊，你喝酒我也喝酒，我们大家很快乐，欢喜快乐，有感情。可是教会不是，我们要建立的教会是，对不起，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啊，我有罪你也有罪，我们是神救了我，我才来这里，所以我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啊。我跟儿童主日学的，我们儿童的孩子很可爱，他说，师母啊，对啊，我们需要耶稣，可是你不需要，哎，你已经很好了。我说对不起哦，师母也是需要耶稣救我。他说啊，你教我们圣经，你还需要耶稣救你？当然啦，我也会犯错啊，可是孩子就是从我的对待里面去认识上帝，所以有时候他会把我当上帝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们有时候也会有这种错觉，可是你们千万不要有啊！我们不是上帝，不要把我们变成上帝害我，因为这样我就不能得赏赐了。啊，我们教会一定会帮助人，他刚来德国，帮助他适应，帮助他找房子，然后有一天他不好意思，他说对不起，你帮助我好多，那我想要换教会， 我又觉得不好意思，对牧师师母很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你不要不好意思，我做的是我该做的。你如果因为我们帮助你，然后你要感谢，你就勉强留在这里，你剥夺了我的，我的从那里得的赏赐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谢谢我啊，上帝就不用记得我的好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样讲你懂吗？所以没有关系，你不要有负担，你要去别的教会你就去吧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们的教会是以神的话为主。也许我们的教会不一定适合你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们努力在做一个很得神喜悦的教会。如果你也愿意努力，你就跟我一起。我们是这样的， 我不用去拉别人。好，现在进入第二个试探，我们要看看这是什么试探。第一个试探已经很精彩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荣耀的试探。第五节说，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，叫他站在殿顶上。第六节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又来了，可以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各位，我们以为旷野什么都没有，应该很安全，谁知道有蛇，有这只魔鬼。旷野不远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圣城。我们大部分的人还是会以为什么事，这是什么试探呢？如果有什么可以服侍神的话，一定是个人的表现。当我们发现我们无法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啊，不要说那么多好了，我们不能带许多人信主啊，不要说那么多好了，我们在少年人 那几个少年人还有在睡觉青年人学员团体二十多个，老年人不行，我们老年人比较少， 我们好像甚至我们在儿童那里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受欢迎，哎，我们没有办法像期待中用自己，我们可以去照顾他们的需要。现在如果师母叫你去带儿童，你会慌张，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做。可是如果你有信心，你愿意尝试，我告诉你，你会经历神迹。我不是在鼓励你去带儿童，你要不要带儿童，你一定要问上帝，这是不是上帝要你做的。在旷野里面，我们以为什么都没有，很安全，可是这时候魔鬼的声音出现了，你若是神的儿女，可以跳下去，一定没事的，神会救你，他不是你的神吗？他必保护你，跳下去吧，去做吧，如果你真是神他的孩子。小心啊，有时候自杀也是魔鬼的伎俩，他叫你跳，你千万不要跳。这是耶稣怎么回答他？耶稣说，经上又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对神的儿女，我们是怎样？不可以试探上帝会不会来救你。对撒旦而言，耶稣是说，你不要试探我，我是主，我是你的神，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。耶路撒冷圣城的屋顶上跳下去，什么意思？在圣城的屋顶跳下去，有许多人会看见耶稣你在表演嘛。这个神迹一使啊，很多人看见你，不是有更多人会相信你吗？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，实际上呢，魔鬼叫耶稣试一试，就是耶稣听他的话，再加上弗鲁斯啊，上帝啊，你一定要伸手来救你的耶稣啊。所以呢，上帝也要听撒旦的话了，派天使来救他，派使者来救他，用手托着耶稣啊。你知道魔鬼在干嘛？魔鬼要人去做显赫的事情，可以赢得掌声。但是耶稣的降生不是要来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，他本身就有价值。所以耶稣说什么？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魔鬼的意思是说，让我们朝我们人啊朝这个方向想，你看啊，你不是，就是你的神都，你的神说的话不可信，你信不过神的话，所以你不是。魔鬼在做什么？ 魔鬼的目的就是要你怀疑神，怀疑神的话。是啊，我怎么敢拿我的命去试啊？万一我跳下去，死者没来救我，不是让人看，让所有看见的人，所有殿底下看见的人都不相信神了吗？是啊，我不敢试。哎呀，所以我不敢试。所以这个神，我可以相信他吗？大概不可信。那这个信仰有什么用呢？如果神的话是这样说，哎，魔鬼用神的话，你还不相信啊？你还不照着去做啊？他在做什么？你刚刚我叫你把石头变面吗？变食物，你不做，你用神的话来挡我，我现在用神的话来试你啊，是不是？你以为这是一个听不听话、跳不跳的问题而已吗？在众人面前发生神迹耶，是很有见证，不是很荣耀吗？是很荣耀，但是是在荣耀自己。这是魔鬼试探的目的，小心啊。另外还有是，其实耶稣常常要我们在群体中服侍，从殿顶下耶稣跳下去是一个表演，耶稣不要我们表演，不要我们做个人秀，他总是派门徒几个几个出去啊，两个两个出去啊，对不对？耶稣说他总是要我们几个人祷告，两三个。我们必须承认，我们独自一个人的时候要忠于耶稣很难，真的蛮难的。因为和别人一起侍奉，你会发现你不是靠自己，乃是靠耶稣的名在侍奉。当我们两个两个两三个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会知道医治的是耶稣，不是我。耶稣是主，我不是。门徒的工作是什么？我们的工作是什么？来，我没有能力，是我信的神有能力。你可以忘记我，但是你不会忘记上帝是救你医治你的那位。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侍奉是一起的，彼此的经验。我们很容易受伤，我们很容易受伤，好不好？让我们去认识别人，也让人认识你；去关心人，也让人关心你；去饶恕人，也让人饶恕你；去爱人，也让人爱自己。这就是服侍。一个人服侍很容易，因为我不会受伤，我不需要饶恕，我不需要去被发现我的缺点。可是团队服侍会，团一起的时候，两个人三个人一起服侍的时候，就是会有摩擦，就是会显出你的软弱，就是会有脾气，就是会有意见不同。因为你的脑袋跟我的脑袋不一样，因为你的成长背景我的成长背景不一样，因为你领受神的话语跟我领受神的话语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只要牵涉到两个人一起的服侍，就会有学习的功课。但是神要我们两个两个，你不能在教会说我可不可以找一个只有我一个人的服侍，我好安全啊。可以哦，我跟你讲，你准备茶水都会有问题，那不是一个人的工作。准备茶水，我要聚会的时候一开始就准备，还是讲完道我就赶快跑出去准备，就有两个意见了。我跟你讲，椅子要怎么排，要圆的像德国人这样，还是要这样子，我跟你讲，我跟牧师的意见就不一样了。可是就是要学习谁服谁啊。我要放下我吗？是吗？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要学这个功课，你愿不愿意？你说我怕，我告诉你，你怕你就成长不了。等一下我们主日学的功课更厉害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来上我的课，你一上我的课就是表示你要从你要学，我不会让你好好过。 就是说我要逼着你成长啊，我不会让你舒舒服服的过基督徒就躲在一个人角落，哎呀我好安全，我跟你讲你很安全你就不会成长，你不会成长将来耶稣就说你是谁啊，那是那你糟糕了，那不是你有麻烦，是我有麻烦，因为我是你的牧者，耶稣要找我算账。弟兄姊妹，侍奉是彼此的，我们是很容易受伤的人，服侍不是个人表现，也没有办法由一个人完成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你一个人去旅行绝对跟结伴旅行是完全不同的事，你一定有经验。我第一次来德欧洲自助旅行的时候，我们是三个人，然后当然我们 那三个人是最老的自助旅行者，我29岁才自助旅行，另外一个姐妹32，另外一个也是31吧，然后我们自助旅行又碰到其他人都是19岁，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很老，可是你知道我们是唯一存活仍然三个人旅行，其他的那些我们当时碰到很少碰到中国人，全部都是西方人，他们说他们当初出来都是三个一起，可是如今只剩下一个，因为一个人的问题很好解决，三个人就有矛盾，就会意见不同，所以最后他们都拆伙了，然后他们说你们太厉害，你们是怎么完成的，你们三个女孩子还在一起，我说对不起我们不是三个我们是四个，啊四个，第四个在哪里，第四个就是上帝，我们跟神一起同工在自助旅行，如果没有神我们这三个也变成三个个体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不用靠神迹来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，他当然有能力。我们要建立什么教会？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团队服事的教会，不是靠个人表演，靠魅力型的领袖来完成。什么叫魅力型的领袖？他什么都会，什么都他做好了，哎呀只要有他在，一呼喊全体跟着做，这叫魅力型的领袖。对不起，上帝不是要建立这样的教会，我们要建立的是在我的软弱上显出神的能力的完全，而不是在我的软弱上显出传道人一个人的能力。教会是一个身体，我们在一起有俊美的有不体面的，可是圣经上怎么说，身上肢体啊，耶稣是头，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，我们越发要让它加上体面，不俊美的我们要让它越俊美，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。为什么？免得教会里面分门别类就结党，哎呀我们在一起好好啊，你不要进来，不是，我们互为肢体，本来就每个肢体都不一样，我的中指不能说你没用啊，小指滚开，大拇指最好，不能。所以我们就是一个这样的身体，我们在一起不能分门别类，不能说我是手比较厉害脚不要了，上帝就是这样教我们，我们要建造的教会就是一个团队的教会，团队服事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我跟牧师我们眼中所看到每一个都是要被神用的，没有，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无用的，感谢主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看你们是因为上帝叫我们怎么看，我们什么都根据圣经，因为如果我不根据圣经的话，上帝不会祝福我，如果靠着我跟牧师两个人的意见，上帝会远离我们，他就走了。哎呀一个教会上帝走了那还干嘛，俱乐部。好，第三个试探，权力的试探。我们先来看雅各书1:12-18，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翻到雅各书2。我这时候必须插出去讲一下什么是试探。希伯来书的后面，等一下我们也要看一下希伯来书。 好，雅各书第一章12到18节，还有人在翻，翻到吗？都翻到了。好，12节到1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，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的应许。
人是被试探，
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，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
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。
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；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。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儿，他按自己的旨意，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，好像出熟的果子。这是我们的祷告。我们不是常常这样祷告说，主导文记得吗？有一句跟试探有关，是什么？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连遇见都不要遇见了。这是我们的祷告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因为那试探人的就是撒旦，意思是说不叫我们遇见撒旦。可是这个世界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成为撒旦试探人的工具啊！我跟你讲，进到教会也是有试探，都有，但我们不一定会犯罪，是这是雅各书说的。因为如这里说，如果我不配合试探，就没有办法怀胎生出罪这个孩子来。什么叫做我不配合？我们生活当中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是中性的存在，它不是善也不是恶，但一旦跟我们人里面的私欲配合，我们的欲望，我们就跟他一起跳舞。这里的配合就是你跟他一起跳舞，而且是双人舞，那么就怀孕了，生了个孩子叫做罪。这是这段经文要说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。各位，巧克力是中性的，它是可以治病，但是如果你一直吃它，一直吃它，你一直想吃它，你就会上瘾，这就是罪，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它不吃。很多东西都是中性的。马太福音第4章8节，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对不起，那个最高的山也是在耶路撒冷附近，可能那个山没有办法看到全世界，可是魔鬼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耶稣看。第9节对他说，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第10节耶稣说，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，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各位，我们人类最大的试探就是认为权力就是最好的传福音有效工具。很多人说，权力若是用来服侍上帝跟人是最好的，就是因为这个理性的观念，就出现了十字军东征。异端裁判所，奴役印第安人，也是从这个权力传福音的权力出来。教会分裂也是因为权力，就是有人要行使权力。其实学校也是，家庭也是。为什么要打人呢？因为打比较快解决问题。哎呀，老子跟儿子讲不下去了，就啪打过去，叫你不要说你不要说，妈妈说的什么就算。权力解决问题比较快。为什么打比较快？因为爱比较难。为什么不沟通？因为爱需要时间跟耐心。权力是什么？权力就是我决定什么你就做什么就对了。也许爱是一门难学的功课，所以权力很快就取代它了。 魔鬼说你拜我吧，这些就是你的。耶稣啊，你不用上十字架了，你只要这下子拜下去，你不必受苦，这些荣华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你都可以得着。各位，十字架表示什么？十字架是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，他为我们舍了他自己。其实是我应该上十字架，我应该死的，但是死的是耶稣。十字架说明什么？爱就是要舍己。你要爱一个人，你就要某种程度的放下。我们做太太的很辛苦，不要笑那么快，尤其是上班的太太更辛苦，要工作还回家还是得做家务。夫妻之间生了一个孩子，我跟你讲，一切都要改变，所以求孩子的人你要有心理准备。求丈夫求太太的也一样，我跟你讲，爱是要付代价的，你不要求得太快啊。我是在对单身的讲的。你求的，你求配偶啊，你求爱的伴侣啊，你要有准备，同时准备你要舍己，你才好求。你求孩子，我们当中有人求孩子，你要准备那个孩子会来打扰你的生活，你才敢求。生了孩子一切都要改变，娱乐节目不一样了，你不能看孩子不适合的节目，睡眠时间也要改变，孩子醒来 你也得醒，你食物也要改变，你不能再吃那么辣的，也不能煮太硬的。以前牛排很好吃，你有孩子真的不能再吃牛排了，只能煎鱼啊，或蒸鱼啊，蒸蛋啊，要做孩子们喜欢吃的食物。连吃饭都要被打断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要换尿布，你得去学习做父母，就明白什么叫做舍己。当然除了那些结了婚还可以继续过单身生活，有了孩子仍然可以为自己而活，那样的人是完全不明白什么是舍己，有这样的人。但是你知道吗，我们常常受引诱要去使用权力来代替爱。从旷野到十字架，耶稣选择了最痛苦的方法去经历这个试探。第八节说什么？魔鬼带他上最高的一座山，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。然后耶稣对他，然后对耶稣说：“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。”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耶稣拜他，这些真的会给他吗？对不起，如果耶稣拜他，原来属于神的、属于耶稣的，就真的变成撒旦了，厉害吧？世界跟世界荣华是暂时给撒旦的，然后他说：“耶稣，你如果拜跪下去拜我，这些就变成你的。”可是如果耶稣真的听他的话跪下去的话，这些就变成真的是撒旦的，因为耶稣拜他，懂吗？所以耶稣要说什么？撒旦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但要侍奉他。耶稣不与魔鬼妥协，他说当拜主你的神，但要侍奉他。这里要注意，撒旦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？这经文上面说什么？你们有一些小字，对不对？抵挡，注意这两个字。撒旦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？说谎的，这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怎么省察自己是不是被魔鬼掳去了？你知道金虎也会被魔鬼掳去，当我们不小心不留心的时候，会的，会的。那你怎么评估？就是你有没有说谎，就是你有没有抵挡。什么叫抵挡？给给呢？也就是说，当你说什么时候，我心里就抵挡你，我不舒服。当圣经讲什么的时候，我心里就不舒服，我在给给这句话。当查经的时候查到什么，我心里不舒服，我就是要抵挡它。 其实查经的时候，我们在查考神的话语。如果你的心里抵挡他，你是在抵挡神，不是在抵挡带查经的那个人。所以你要怎么评估自己有没有被魔鬼掳去？就是你评估自己会不会说谎，你会不会抵挡？也不要抵挡牧者，因为你看神你看不见，牧者你看得见。当你抵挡牧师、师母、传道的时候，你也是在抵挡神。除非这个牧者他不在神里面，他离弃神了，或他做了神不讨神喜悦的事情，神把他丢弃了。会的，是有这样的人，在美国发生很多。他们灵性，他们爱钱爱性，他们毁约毁婚约，他们骗用福音骗钱，这些人都是被神所丢弃的传道人，你可以抵挡他。但是不是这样的人，不是这样的牧者的时候，如果你心里抵挡他，你是在抵挡神。在撒旦使尽一切所有，在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当中，他掌权所摄透出来的整个权势地位尊荣都显明出来以后，他说耶稣你拜我，然后他就要给耶稣。耶稣如何对付撒旦呢？你也可以这样抵挡撒旦，如果你不小心被撒旦掳去，你如何对付撒旦呢？第十节怎么说？撒旦退去吧。撒旦在抵挡谁？不得了，他是在抵挡神。撒旦退去吧，这句话出自耶稣的口。耶稣说撒旦，叫出他的名字，你退去吧，你正在抵挡神。撒旦退去吧，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走吧，走吧，撒旦你在这里没有用。第二句话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当要侍奉他。这句话是说，神才是应该有权柄的，神才是应该有地位的。撒旦你走吧，这里没有用。弟兄姊妹，第三个试探是权力的试探。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教会呢？我们要建立的教会就是能够去爱的教会，舍己来服侍人的教会，而不是一个讲权力的教会。什么叫讲权力的教会？讲权力的教会就是说，谁是同工谁说了就算。舍己的教会是什么？谁是同工，谁愿意成为众人的榜样，他就应该放下身段来服侍别人，谁就被尊重。我们要的是仆人领导的教会，而不是只有说话命令人做事的教会。我们要建立的是这样的教会。三个试探厉不厉害？蛮厉害的，而且是在耶稣受完洗之后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已经受完洗，你遇见试探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其实你要以为稀奇，因为神要用你了。以前我的牧者都对我说，我信主以后遇到很多困难，有个人的，有家庭的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然后带领我的辅导姐姐，她就说，神要用你。当撒旦越试探你，就是神越要用你。所以如果你经历不顺，很多的不顺，你要高兴，你要感谢神。撒旦退去吧，我要侍奉神，我要侍奉的是主，主在我身上有权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看见耶稣如何用神的方法对神真正的认识来斥退撒旦的试探。求主也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人生常有试探，但我们要靠着主的方式，靠着对神正确的认识来斥退，来改变这个试探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也许我们过去很多试探，也许我们曾经进入试探，也许我们曾经被撒旦掳过，但是主，你已经得胜，你已经得胜，因此我们也能得胜。 耶稣基督是得被试探，曾经被试探而受苦，他就能搭救我们这被试探的人。我们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我们今天主，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智慧面对试探，赢过试探，胜过撒旦任何的试探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